在过去一年，欧中关系在多方面都走上退步的局面，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取得特别的成绩。展望2022，双方面对的问题或者只会更多。在政治上，中国和立陶宛因为对台湾立场的争端，引起北京对维尔纽斯的多方面打压，包括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宣布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阻碍立陶宛货品进口，要求跨国公司切断和立陶宛的关系等等。就外交人员问题方面，欧盟国家明确支持立陶宛，但在经济攻势上，欧盟似乎没有太多手段可以用。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资深分析师克费普兹对美国之音说，中方对立陶宛的经济攻势正在令欧中关系恶化，这个行为更加影响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他说，北京将最初的双边关系问题欧洲化，迫使欧盟国家政府需要作出反应，这个会令欧洲有更大动力去强化他在处理贸易上的工具，包括已经有计划的反胁迫工具、反外国政府补贴条例以及国际采购工具。当中上月公布的反胁迫工具会容许欧盟反制进行经济压迫的国家，例如增加关税、禁止该国货品进口，以至禁止该国投资欧盟的内部市场。欧盟首席贸易代表东布洛夫斯基斯当时说，地缘政治形势紧张，贸易不断被用作武器来打击欧盟国家，因此欧盟需要适当的工具来作出反应。他形容这个方案是给出明确信息，欧盟会坚决保卫他的利益。2021年初，欧盟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同一日宣布制裁涉嫌在中国新疆侵犯人权的官员，中方就宣布制裁欧洲多国议员、学者和学术机构，包括上述的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此举令欧洲议员相当愤怒，讨论多年的欧中全面投资协定本来有望生效，结果欧洲议会在5月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冻结其批准程序。在11月24日，欧盟同意将中方相关人士的制裁再延长一年，欧盟理事会就在12月6日表示相关制裁将持续到2022年12月8日。根据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去年11月底，中国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吴洪波带领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包括同麦卡托中国研究所代表见面，商讨撤回制裁。但消息人士对该报说，中方来得太迟，最后制裁并未有被撤销。一名在一所设在北京和政府有关的机构的研究员对南华早报说，此行显示北京希望对形势有更好了解，亦都显示中方仍然愿意长远改善关系。克费普兹认为，2022年中国共产党需要准备下半年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将会专注内部事务和变得十分防御性。去年底，欧盟委员会提出全球门户倡议，提出由今年到2027年期间在全球投放3000亿欧元，大约3360亿美元，被视为是挑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尝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布这项倡议时不点名批评一带一路的问题，说对欧盟伙伴而言，可以寻求的投资选项相对少，而且有不少细则可以带来财政、政治和社会上的重大后果。在欧洲立心在国际上挑战中国这个背景之下，欧盟大国德国由新政府上台取代执政长达16年的默克尔。克费普兹说，由索尔茨带领的新政府正在重新调整和中国的关系，但这个在一个由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可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总理索尔茨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新任外长贝尔博克正在争论谁应该主导德国的外交政策。克费普兹说，即使欧盟当中亦都有声音希望重新和中国接触，2022年可能为双方带来更多冲突，例如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以及下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欧盟未有集体在外交上杯葛北京冬奥，但个别国家的政界人士已经表态抵制，包括贝尔博克。贝尔博克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月5日举行联合记者会，被问到关于新疆人权问题及立陶宛与中国的冲突，贝尔博克说，德国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要求调查侵犯人权事件，并强调由强迫劳工制成的产品不能进入欧洲市场。他又重申欧洲国家支持立陶宛。克费普兹说，贝尔博克提出外交新方向，对话之余亦都要强硬，这个新方向会如何实行，如何影响双方关系，将会是2022年值得留意的范畴。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